好，讲到自己的责任以后，他又讲到彼此之间的责任了。就耶稣讲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自己该有的谨慎。我们不因为自己该有谨慎就忘记啊别人啊，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也不因为指望别人的帮助，自己就把自己责任放掉。下面耶稣又讲到说，我们对别人该有的一个态度了。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不可以轻看啊！有人没来教会没关系了，他不来更方便，还他来了惹人麻烦啊！这个人，各位，我们也不是说没有惩治的时候，这都有，只是说我们看重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和每一个被主赎回的灵魂，至于说我们怎么看重怎么应用，那我们也不是自己好像当救世主一样，我们觉得可以做每件事，不是，我们总是看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小组教会的好处就是一个小组里面就是十几二十个人嘛，然后再多关心就要分开了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力量关心那么多。我们不要轻看，求主帮助，这需要有上帝在。如果从世人，我们一定会轻看，因为小子本身的力量就是 minor， 就是小，所以圣法兰西斯喜欢称自己是 minor， 小，是卑微、无力、无能。我们承认不是故意的谦虚，而是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下知道自己真的没有。那可是我们虽然小，我们不要轻看别的小子，包括他的差劲。我们怎么样都要靠上帝的恩典来帮助，因为他们的使者也在帮助他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很少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不大相信所谓的天使。天使就是使者了啊。那么原文里没有天那个字，就是使者，所以天使也可以翻使者，所以我们是小天使，我们也是使者，就是不必有那个有长翅膀的那个意思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我们基督徒讲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想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小组里面有三个人是我应该关心的，我就是他们的使者，我常常把他们的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就是这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有可能有好几个使者，那么每一个使者都在，我们互为使者嘛，互相在关怀嘛。每一个使者在祷告的时候都说，哎呀父啊，求你保守张三弟兄哈，他最近实在经济上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我没有办法帮助，求你帮助。也许另外一个使者他经济上很有能力的，那么神听到就说，哎呦，那另外一个使者没有好好帮助他啊，轻看了这个小子，就责备了另外一个没有伸出援手的人。你说上帝需要我们祷告才知道我们有没有轻看吗？上帝当然不需要我们祷告，但是在这里再一次要提醒我们肢体彼此之间的重要。我们的关怀里面会让上帝喜悦，也会让上帝对我们轻忽的责任有所责备，还是对我们好啊。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把人的困难带到主面前，求神帮助也求神伸冤。但是在天主教解释呢，这个使者就很直接的讲是天使。天主教有一个观念就是 guardian angel， 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事实上不止有一个，每一个小孩子，天主教你们如果在天主教久的时候就知道，天主教有很多的那个圣人的节日，对不对？事实上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有不知道多少个圣人，因为这几千年已经封了很多了哈。那然后每一个行业有他们所谓的主保，就是可以说守护天使。那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很多的守护天使。天主教这样讲法，我觉得不一定是违反圣经的哈，我们不一定要去批评他。就是我们当然基督教比较讲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但天主教说神借着很多的使者啊，不管是天使也好，或者死去的圣徒也好，甚至活着的圣徒也好，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啊。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神的权柄，神是一切的话，他们会这样讲。因为第一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好像有什么，好像有什么波斯的魔君哈，就在世界上呢，世界的国度里面有邪灵在那里主保他们，引导他们作恶。但是呢， 属神的国度呢，也有像尼加勒或者加百列这样的天使特别在保护他们。我们在启示录好像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个人呢，你记得彼得哈，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去敲门，那么别人说，哎，这是彼得，别人说不可能啊，那个使女就说一定是他，我听到他声音，那就有人说大概是他的天使。就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天使或几个天使，照天主教讲法，这个天使呢可能因为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他的声音和样子都跟我们有点像啊，所以那人家说那可能是彼得的使者。其实每一个带过小孩的妈妈都应该有一个相信，就是哇，小孩子身边很多天使在保护，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准他一下什么床上滚下来了，一下在那里玩刀啊，真的我是很相信有天使在保护哈。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有约伯记，就是好像不管是善良的天使或恶天使，像撒旦，好像都在天上面前，有的时候会告御状，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那这里我们就姑且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解释，就是神要我们不要轻看小子，因为神派遣去帮助这小子的人会常常把小子的需要告诉上帝，如果那个需要是因为我们这些小子疏忽的时候，神会责备我们的。小子，我们要承认自己的卑微才能进神的国，继续承认自己的卑微，我们在神的国里才能有更大的发挥。我们自己靠着神的恩典不作践自己，而努力的来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一个失落的跌倒的人怎么办？感谢主，下面他不是说小子，他是说我们像羊一样。其实羊和小子不是一样的情形吗？就是都需要自己没有什么能力，需要帮助和保护。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吃上一个，一个都不愿意。上帝不愿意他们失丧。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可以照字面来看可以看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们纯粹照字面来看，好，有一个人没有认识上帝，或者说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但是他后来又离开了。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迷失的羊，是从来就没有认识的那个非基督徒，还是认识的话又迷失，我觉得这个差别不大。总之他现在状况是一个远离上帝的迷失的羊。如果照这个耶稣讲的比喻来讲的话，今天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百多个人在这里，今天我们一百多个人在这里欢喜快乐的聚会，不如有一个迷失的人被找回来。你说那我们通通迷失嘛，不要来聚会了，我们通通不要来聚会了，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在主的羊圈里是极有福气的事情，不在主的羊圈里是极痛苦悲惨的事情。所以你务必要叫那些在极悲惨而且没有享受到快乐的人让他回来享受吧，让他享受到神的国，让他享受到永生，他不要失去这个。不是神不看重这已经得到恩典的人，当神继续也要我们保守不要失去，但是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凡是不在主里人他多可怜。我们照字面来看，耶稣真的会说你们不要再聚会了，现在出去传福音。哪怕是我们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会有多少，我们姑且说有三百个吧，假如名字上有的三百个人，哪怕是299个都在这里聚会，我们高兴不得了，有一个不在这里，耶稣好像会说你们的敬拜赞美我心里都难过，因为有一个还在外面。我相信做父母的能够体会耶稣这种心理。我们通常不会有一百个、三百个小孩吧，但是如果我们 就两个或一个小孩，有一个非常出色，可是有一个不在。不管他是那个出色的拿回多亮丽的成绩单，表现得多么好，那个父母心里会有一种忧伤，甚至这个孩子越好，他越会念着那个没有享受到父母爱的那个在外面的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需要有这样的心。其实不管看重小子或者看重一个失丧的小子，我们现在都回到上帝的心，就是上帝觉得太宝贝了，我没有这样的心，真求主赦免。我在看到满街在七月的时候人家在拜偶像的时候，我没有心痛啊，弟兄姐妹，我只有烦躁，这人下地狱去算最好，你看把搞得乌烟瘴气的。哎呀，我们的上帝看到这会，如果只有一只羊他都要去找，我们现在台湾有 97% 的不在里面，你想他会多伤痛啊。他真的是用这样的话讲，他会把99%都撇掉。我想这个不能照字面来讲，因为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但是他有那个迫切的心要把那个找回来。我们今天有没有那种迫切的心呢？哎呀，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是迷路了，我们没有方向。哎呀，那些在世界上吃喝玩乐的人好有福气哦，我们在羡慕他们，我们不再羡慕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非常世俗化。他去找迷失的羊，他找到了，他比那个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更大。因此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马太福音18:1-14讲的太重要了，这不仅在讲宣教，这在讲教会生活，这在讲基督徒的态度，这在讲我们的谦卑，这在讲我们的得救以及我们的得胜之道。哦，神这么看重小子。因此如果摩西在天国是大的，是摩西是一个小子；如果施洗约翰、保罗、以利亚、大卫、亚伯拉罕是大的，那是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极其无用的人，他们蒙了恩典，而且在蒙了恩典以后继续的蒙恩。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其他小子的关怀，包括大卫对羊群的关怀，包括摩西对那群悖逆的小子的关怀，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而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缺少上帝爱的人，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喜乐吗？我们不爱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神的心，我们只是高度在自怜自爱自重，自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越是这样我们越没有喜乐，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失败的，就有这样的情形哈。